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有个朋友很会画画，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他说40多岁。我觉得很奇怪，他既然那么有天分，为什么没早一点学呢？他说从小就爱涂鸦，但是他妈妈老是嫌他画得不够好，他就不太敢下笔，怕妈妈看了不高兴。19岁那年，他画了生平第一张人像，自己觉得很不错，但是呢，妈妈看了一眼，就笑他画得四不像。他从此丢下笔，不敢再为任何人画像。那次的讥笑在他心里埋下了很久的阴影，他总觉得自己不行。虽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画画，但是一直到40多岁才正式拜师学艺。在上到人像课的时候，握笔的手仍然会发抖。后来他开始教画，得到多方的肯定，也克服了心理常年的障碍。有一次他问妈妈为什么当年要取笑他，他妈妈很惊讶地否认，表示完全不记得说过那些话，更没想到那些不经意说出的话会对女儿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成为他在艺术追求路上一颗颗的绊脚石。孩子对父母说的话都是很认真的，父母随口丢出的评语，像你怎么那么笨呢，那么难看，你真差劲，你简直是无可救药。这些话呢，小孩往往因为听不出轻重，会照单全收，而且一直放在心里。这些话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啃捏他的自我形象，也减弱他向上学好的动力。但是同样的，父母每一句由衷的赞美，孩子也会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越看重他的能力，赞美的越多，他就越有自信，要表现好的意愿也就越高。就像圣经上所说的，良言使人振奋。当我们在孩子身上看到不满意的地方，常常以为指出缺点是最快能够改变他的方法，而且话越重越能够激励他。但是呢，却往往因此打击了孩子的士气，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像我朋友9岁的女儿正在学琴，小孩练琴的时候，如果朋友只抓毛病，不停地批评他弹得不够好，孩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越弹越糟。再讲重一点，孩子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甚至大发脾气，拒绝再弹。因为每一句批评都在否定他的能力，使他失去了再试的信心。但是朋友如果耐住性子，孩子弹得难听的时候不吭声，好听的时候中肯地夸赞他，孩子就高兴地一练再练，还会主动邀请妈妈坐下来听。这个时候再给他点建议，就会欣然接受，因为妈妈先肯定了他的能力，为他的自信加了油，打了气。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随口而出、不经思考的批评，很难让孩子得益处，反而会带来长远的伤害。但是一句由衷的鼓励，常常能够点出孩子的潜力，让他在心里为自己刻画出一副美好的形象，引导他往那个理想迈进。周妈妈是我认识的长辈里面，在这个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周妈妈有4个孩子，孩子小的时候家境清苦， 不管是儿子女儿，都会主动帮忙做家事，分担父母的辛劳，长大以后也都是顾家又孝顺。钟妈妈总是一派温和，从来也不说教，为什么孩子会教得那么好呢？她的法宝是常常在别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孩子，孩子做得好的事，她都会一件件具体地讲给别人听，而且孩子做了7分，她会夸成10分，从来没有听过她埋怨或是指责过孩子不好。孩子听到妈妈对外人描述的自己是个勤快、负责、诚实又体贴的人，心里觉得很光彩，也愿意更努力去达到妈妈所刻画的理想。周妈妈的儿女都已经成家，所以她现在夸完儿女之后会加夸孙子孙女，每一个孙子孙女在她口中都是听话又贴心，带出门的时候乖巧又不吵闹，天气冷的时候会关心奶奶有没有添衣服，好吃的会为奶奶准备一份。可以看出她的法宝在下一代身上也是很管用的。研究指出，一句负面的话对人心理所造成的打击，至少要5句正面鼓励夸赞的话才平衡得过来。父母随口挑剔批评指责，并没有在随口大量的肯定夸赞，小孩对自己就会有很负面的看法。一个对自己丧失希望的人，是很难有向上求好的心的。言语所含带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口中可以说出鼓舞孩子的话，也可以说出磨损他志气的话，用不用心会造成很大的区别。您可曾注意自己跟孩子的交谈中，是为他成长的路铺下了一块块垫脚石，还是丢下了一颗颗的绊脚石？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宋代有个著名的词人叫柳永，他所写的词流传非常广，换作今天，他的词应该比一些流行歌曲还要流行。当时有个说法，凡有井水处就有柳永词，比如柳永就写过《望海潮》一词，其中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么一句话。这诗把宋朝江南一带的繁华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听说当时金国的皇帝完颜亮读他，读到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句话，顿时垂涎三尺，决定大举南征。如果说是完全由这一句诗词引发了金国和宋王朝的战争，说不定是言过其实。可是这首词引发了完颜亮对南中国的向往，那是完全可能的。谁不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地方啊？语言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可千万不要小瞧语言文字的力量。人世间多少事不是语言文字成就的，人世间多少问题不是语言文字造就的。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利顿于1839年写道，钢笔比宝剑的作用还要大。语言的力量能够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创造我们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圣经中创世纪1章1到4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请大家注意了，神造出这光是怎样造成的呢？神并没有去造按钮、造电灯、造电线然后才有光的，他只是说了一句要有光， 于是光就有了。既然是神，他就有超出人类的能力，他的语言有创造的功能。神用同样的方法造出了昼与夜，造出了陆地与海洋，造出了动物和植物，造出了我们人。圣经新约再一次突出了神的话语的作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里说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你或许会问，你说神用话语来造这个世界，这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呢，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神的话语还在，全记录下来了，成了66本书，合成了一本圣经。您一打开这本圣经，仿佛就是在听神在说话了。刘永的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让金国皇帝萌生南征之心。神的话语会让您向往一个更新的生命，一个比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更为美好的永生。我们邀请您来接触神的话语，愿神赐福给您。
照顾者的帮助。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从照顾者而来的鼓励。Ken 多田是我的丈夫，但从许多方面来说，他却是我最主要的照顾者。虽然平时我有一些可靠的朋友帮着我早上起床、梳洗、替我穿衣，并绑上紧身胸衣，以及锻炼我的腿和手臂，然而 Ken 则要负责我整个夜晚的活动，他甚至需要半夜起来帮我调整身体的姿势，因为我不能整夜都是同一个姿势不动，否则会产生褥疮的。所以 Ken 会在凌晨3:30左右起床，将我的枕头转向另一侧，重新调整我卧床的姿势，然后再替我盖上被子。对了，他一般还会亲吻一下我的额头呢。有天晚上，那个亲吻触动了我的心。也许你会认为，经历了30多年的婚姻之后，大可省略这个长久以来的一个亲吻。毕竟，这不过是个习惯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对我而言，却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因此，隔天的晚上，当 King 亲吻我的额头后，我一如往常轻声地在他耳边说 ：“King 多田，你是最棒的了。”我经常会告诉 King， 我有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丈夫，因为他是我的照顾者。对他表达感激之情，说感谢他的话是很重要的，并且提醒他，他为我所做的是值得赞赏的。一句良言好话，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圣经箴言12:18中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不加思索就脱口而出的尖刻言语，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言语所带来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朋友们，当上帝创造世界时，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在世上时，他的话语带有能力，使死人复活。彼得在传道时，他所传讲的，使成千上万的人听信福音而信主。当我们说话时，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的言语可以成就不可估量的好事，甚至改变了某人的生命。或者对 Ken 来说，一句良言可以支撑着他一整天疲倦的护理工作。我们真的很少知道，在对的时间说对的话会产生多大的果效，但是我们的话语 也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制造出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与不和谐。不当的言语令人失望，甚至伤及他人，多年都无法释怀。这就是为什么一句鼓励的好话会带来莫大的帮助的原因，尤其是对于像我丈夫这样的照顾者。请你多多寻找些可以通过讲话来高举基督的方式，鼓励和赞美你周遭的人。请认真思考言语的力量，求上帝赐你有安慰治愈人心的话语。最重要的是，在说话之前先请求上帝的帮助和赐予智慧。毕竟上帝可以藉由你所说的话使人们得到鼓励与盼望，并带来崭新的观点。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圣经的一位作者求神说：求您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朋友，我请您也看看听听圣经里的奇妙。下面就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 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省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Mercy, Mercy, Goodness and kindness, Love and forgiveness, Mercy, Mercy, You've been mercy all the way. You've been mercy all the way.
我结婚以前的好朋友美琪，十年前嫁到美国来，我们同在异乡生活。我多次计划去探望她，但总是因为临时有事而取消了机票。今年春天，总算如愿以偿地去到她定居的俄克拉荷马州的乡间小住了几天。老朋友久别重聚，十分兴奋。谈起今昔生活的变化，除了感叹岁月催人老外，更多的是深深的感恩，因为我们都信了主，成为上帝的女儿。回想当年，美琪是个活泼外向、热爱运动、拥有众多追求者的美丽少女。当时尚未谈过恋爱的我，听她讲着一个接着一个的恋爱故事，读她一封封的情书，羡慕不已。总以为她早早就会找到爱的归宿，没想到当她拒绝众多追求者，专心投入的一段感情，两年后居然是由对方提出分手来结束。这对当年心高气傲的她，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打击。向来只有她拒绝对方的追求，怎么可能由男方来拒绝她的爱呢？这段受伤的情感，挥之不去的阴影，让她痛不欲生。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想起了向她传福音的朋友曾经说过祷告的大能，于是试着向耶稣求救，发觉每次祷告以后，内心真的能够得到平安，因此愿意和朋友走进教会，认识这位奇妙的耶稣。这位耶稣改变了他的婚姻观、人生观、价值观。认识主以前，他只想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的自我中心。他过去的择偶条件着重于面貌、衣着等外在的形象，讲究罗曼蒂克的气氛。失恋后，在年复一年耐心等待生命中另一半出现时，神慢慢磨掉他骄傲、不成熟的性格，终于在54岁那年下嫁给认识了15年的美国朋友比尔。比尔的各方条件与他过去交往的对象相去甚远，许多朋友都对他的决定感到讶异。当在他们结婚10年后，我才踏进了他们共筑的爱巢，一个一尘不染、井然有序、整洁温馨的家。我告诉比尔，我知道美琪看似活泼好动、锋芒外露，不容易安于家世，但你很有勇气，也很懂她，才有福气娶到这么一位贤妻，并提供了她内心深处最想拥有的朴实简单的生活环境。我真为她感到高兴。10年的婚姻走到今天，当然也经过一段磨合的过程，尤其是两人的岁数都大了，又是来自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但就因为两人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13章的经文以及每天的读经祷告，都帮助他们学习更多的包容，接纳对方的缺点，珍惜共同拥有的一切。美琪说她真的很感恩，他最终得到了一位信主、正直、慷慨、执着、乐于助人，并且爱他、关心他家人的丈夫。美琪和我分享了约翰福音16章8节这段他最喜欢的经文：耶稣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认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为愿意相信他的人洗净一切的不义。他是多么的有福气，领受了这伟大的救恩，怎么能够不欢喜快乐地遵守神的教导，时时检视省察自己的生活，让自己配得当神的女儿这么荣耀的一个身份。美琪所信仰的耶稣帮助她在多年等待后终于得到了期盼中的婚姻。若是您也在婚姻路上徘徊，不知何去何从，盼望您也愿意像美琪一样寻求耶稣的帮助。祝福您心满足，灵快乐。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词是 hold it， H-O-L-D， hold it， I-T， hold it。 如果查字典， hold it 这个词翻成中文是拿在手上或用手拿的意思，但是 hold it 有时候是停一下或停住的意思。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当你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时候，您的孩子或您的妻子伸出他的手来准备换频率听另外一个广播电台的时候，你可以向他说 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等一下，我要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如果您和你的朋友谈话的时候，你的朋友开始转身准备回家，但是您还没有说完话，你可以说 Hold it, I a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 Hold it, I a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Hold it, I'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或者你可以说 Hold it, I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请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跟你说。 Hold it, I still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Hold itI still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朋友，请注意，您说 hold it 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您可以跟您的朋友和您的家人说 hold it， 但是最好不要跟您的老板说 hold it， 恐怕他会觉得太直接一点，有一点失礼。但是 hold it 还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词。我们练习吧。 Hold it, I want to listen to KNLS. Hold it, I'm not finished talking yet. Hold it, I still have something else to tell you. 朋友，我希望您时常用 hold it 这个词。现在请跟着我说吧。Hold it.
听众朋友，在上帝给人的书，就是圣经里面，对于夫妻关系的教导是这样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做妻子的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的妻子，她对于妻子顺服丈夫这个教导的体会。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亲身经历才知道说上帝的一切真理真的是对我们的好处哈。比如说我以前是一个很不顺服我先生的一个太太，我觉得女人跟男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女人为什么要顺服男人哈？那事实上我就是说在我经历里面，我就当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我当时就非常不服气哈。但是有一次经历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我们家刚好买了一个新房子，那我们要买那个新家具哈。那我跟我先生去家具店看，看到一个沙发椅，就是那种三人座的沙发椅，那要1000块美金。那时候我很喜欢这个沙发椅哈，如果按照我以前的个性，因为我先生是比较柔和的那种男性哈，我以前在家里都是常常跟他争执，都是我想要做我的决定啊。那男人其实事实上他们有尊严哈，所以我先生有几次没有跟我争执，可是后来已经慢慢的就开始跟我起争论，那我们婚姻就会出问题哈。那我在这次买家具的过程里面就看到那个顺服的那种美啊，那时候我看到那个1000块的家具，我就很想买。一直想买，我先生就说那1000块只买一个三人座的沙发椅实在不值得哈，要不要我们等一等。那时候我就记得神说要太太来顺服丈夫，我就说好，我们就等一等了。那跟我的个性真的跟我的本性是完全相反的。之后呢，我回家呢，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在一个美国医生家在做管家，那个姐妹就打一个通电话给我说，嘿，听说你要买家具，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医生要换整套那个家具哈，她说你要不要买他的旧家具？我说真的，我说他要卖多少啊？我记得她跟我讲说他要卖250。我说好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好生产，我不能去看那个家具，然后我先生就去看，一看以后他就中意，他就买了。我就在家里等，那我在家里等了，那时候我刚生了个 new baby， 我说神啊，最好啦，有一个那个 rocking chair， 摇椅哈，一个摇的椅哈。那天我先生他们就搬那个家具回来，真的250我买到整套7件的家具哈，不但是有那个三人座，有两人座的，然后最后搬进来的居然是同样颜色色彩一个摇椅。完全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那个好，而且很奇妙，就是我们家那时候我们那个窗帘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这个家具就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个底哈，那个花，然后那个加上木头，跟我们家里是木头的哈。我说完全都是配合搭配的，我说叫我去找我都找不到这么好的搭配哈。我就看到说哇，我先生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第一次经历到说哦，原来神那么祝福你，当你愿意去听你先生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家具我们用了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后来我们搬家哈，我们就说我们要卖给人家，我们就看了报纸，那个人来我们家买啊，我问他说你要买多少，他说250。所以我告诉你，我没有花一毛钱，用了一套很美很满的家具，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所设计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而且我先生就越来越喜欢我，因为我会很尊重他意见，我会听他说他怎么样。而且我每一次在看到说你顺服先生的时候，你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啊，其实男女之间还是平等的，但是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人当一个领导。那你把这个领导给你先生的时候，你的先生就越来越像男人，有什么不好？而且他知道说你不会跟他争，他也很愿意听你的意见。有时候男人要跟你争，就是为了要争取这个，就是说他到底是他在领导还是我领导。也许有时候根本他就是愿意听你的，但是因为你要跟他争，他就跟你争。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就学到很多，哦，神的那个真理真的是很美好。
Still always.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尊主为大的女子。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九节这样的说，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我心尊主为大，也可以翻译成为我心有宽大的地方为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信，让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意思。玛利亚的一生真是尊主伟大，她是主肉身的母亲，但是她也清楚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担当全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做救赎全人类的工作。当他在受苦流血的时候，人人纪念他母亲玛利亚的生活，以至于交代他最心爱的门徒约翰来奉养他。玛利亚实在是蒙大恩的女子，后代称她为有福，她是蒙恩蒙福的女子，万代都称她为有福的人。玛利亚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女子，因看她虔诚的信心、顺服、谦卑，蒙神特别拣选。她一生虔诚的相信尊主伟大，一生成为蒙恩蒙福的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因为救主耶稣弥赛亚是从她而生的。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蒙恩蒙福的人。
感谢主，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的名字叫陈国照逼，今年67岁，来美国已经42年了。我要称赞主的圣名，感谢他给我的慈爱和他赐给我那数不尽的恩惠。我现在要讲一下我信主的过程。我在6、7岁的时候就知道有主的存在，因为我就读的小学是由一个基督教会主办的。那个时候我的母亲信佛教，家里也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这样，我也没人带领，所以就不曾更进一步去认识主。在1948年，我父亲退休，就从上海搬到香港居留。 在香港，我考进一所天主教所办的学校，一直念到中学毕业。在毕业期间，虽然课程中有圣经这门课，但我只是当这是一门课程而已，也没有直接的去认识主，而且我也不喜欢天主教那种繁杂的仪式和规则。1963年，我来到美国，与我分别了4年的未婚夫结婚。以后我们一直忙着生活、工作和教养儿女，就不曾接触到主。但是我们的一儿一女有时也会参加他们同学教会的主日学。这样一直到我的先生在他工作了32年的电力公司退休后，就搬到 Plano 来，因为我们两个儿女都在这里工作。在2001年的春天，我们在儿子媳妇家中认识了一位在大神基督徒中国教会的一位美国牧师。自此以后，这位牧师每个星期都来探访我们。在此期间，我们才领会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那个时候，我的先生被诊断有肺癌，在胎年病17个月期内，他的精神一直都很好，也没有什么痛苦。两次化疗以及雷定治疗对他都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癌细胞已扩大到脑部及腹部，他只是觉得很疲倦，而且也需要用氧气帮助呼吸。我们两人都感到主与我们同在。同年9月，我们俩都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主。4年感恩节，他就很平静地归主了。我觉得我浪费了40年的时间去做愚昧的人，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主的训诲。感谢主的恩典、慈爱和耐心，我终于觉悟，在主面前认罪和信主了。而在信主以后，4年中我每天读经，现在已经是第4次将圣经从头到尾的读作，每一次都体验到更多的真理。我觉得我的思想和行动都有所改变。现在我要讲两件事是信主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和女儿去买窗帘，结果那个店员将账目弄错了。我一再问他，就是这个数目吗？他说对呀。我就照付了钱，之后我和女儿就马上眼看收据，原来我买了4幅窗帘，他只算了我1幅的价钱。我们马上回去告诉他说，他少算了我的钱。他的 supervisor 也走来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同事都说你怎么这么诚实，要是别人就会很快的离开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基督徒，一定要诚实，不可欺骗人。在没有信主前，我可能会快快离开，因为是他算错了，并不是我有心欺骗他。但信主以后，我就不能一走了之，我要遵守神的教导。第二件事，我们查经的时候读到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信主后我就有一个感想，我今年已经67岁了，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已走到生命的尽头，相反的，我觉得喜悦，因为我与主见面的时日越来越接近了。同时我也想到诗篇23篇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感谢主。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